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一11月15日在东京开始这一次亚洲之行，与日本高级官员举行一系列会议，并同商界领袖举行了技术圆桌会议。美国政府上个礼拜五表示，两个将开始会谈，以解决对钢铁和铝问题的关注。雷蒙多星期一在推特上写道，同我们志同道合的伙伴重建联盟，对于加强美国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雷蒙多星期二和星期三将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贸易部长以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面。这一次他还将去马来西亚，一个主要的半导体供应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拜登政府官员在推行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时说，他们不会签署新的区域贸易协定，同时专注于改善国内经济。这一个挑战正是增加，因为这一种协定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中越来越重要，目的是促进商业并为数字经济制定新规则。参议院金融委员会14名共和党人在上个礼拜致拜登总统的信中，敦促政府重新确立在亚洲贸易政策中的领导地位，首先是同盟国进行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谈判。这一封信是在中共申请加入一个新兴区域数字经济协议几日之后发出。该协议目前的成员有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大期为期10日的行程将包括同三个国家的同行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会晤。他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会见日本高级官员和劳工领袖，星期五和星期六在首尔，他将共同主持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会议，并同妇女领袖会面。在新德里，他将出席美印贸易政策论坛，然后在感恩节前返回华盛顿。拜登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9月同意重新启动自2018年以来一直不活跃的双边贸易论坛。拜登总统15号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长达3.5小时的视讯会议，这个是拜登上任之后两人首度面对面举行会谈。拜登16号表示，他15号和习近平视讯会议时明确表达美方支持台湾关系法，话他是独立，由他自己做决定，但他后来澄清美方对台政策并未改变。白宫副发言人贝兹指出，拜登在会上强调，美国仍致力于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与6项保证为指引的一个中国政策，并强调美方强烈反对片面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海和平的做法。在被问到美国是不是将杯葛明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时，贝兹表示目前没有进一步讲明，但能确定的是会谈中并未谈到这一个议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16号则是引述多位知情人士指出，白宫近期将宣布拜登或美国政府官员都不会出席北京冬奥。这项做法虽尚未敲定，但美国政府内部已正式建议拜登外交抵制冬奥，预计他月底前就会批准。就在拜登同习近平视讯会议后几个小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网路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将会在多个层面与中国加强往来，以确保两大强国间的竞争不致演变为冲突。沙利文透露，拜登同习近平已同意寻求开始推进关于战略稳定的讨论，亦就是美方所关注的中方核武以及导弹发展的问题。沙利文说，拜登提出有需要进一系列战略对话，而对话会由中美两位国家领导人指导，并由两个来自安全、技术及外交的高级授权团队领导。沙利文亦指出，朝鲜问题是美中两个可以合作而且应该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他表示，虽然朝鲜近期进行了一系列武器测试，但美国已经表明，如果朝鲜亦准备好的话，美方已准备好同朝鲜真诚地进行外交。 加强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是国会山少有的获得两党普遍支持的议题之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二11月16号指出，我们的供应链危机必须解决，我们不能够再等。他宣布国防授权法案年度审议将修正纳入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国防授权法案是少数必须每年通过的重大法案之一，因此常作为一系列政策议题的载体。舒默已启动程序，今个礼拜参院将就该国防法案展开辩论。如果通过，参众两院将开始就双方版本的差异进行协商。舒默星期二在参议院院会发言时说，在上一代世界芯片供应的大约三分之一是由我们生产，而现在只有不够12%是美国制造，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超过了我们，这个伤害了美国工人、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国家安全。我们应当是今年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这个是一部两党议案，这样我们可以加强国内的芯片生产。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今年6月在参议院以68票对32票获得通过，但是在众议院仍未获得表决。如果通过，这项法案将提供1900亿美元的资金用在同中国竞争的领域，包括半导体生产、技术安全和美国劳动力培训。法案还将对在美国从事盗窃知识产权或网络袭击活动的中国公司自动实施制裁。拜登行政当局已对这些措施表示了支持，不过参议院通过的任何国防授权法版本仍然需要同众议院版本进行协调，在两院通过相同版本后才递交白宫由拜登总统签署成法。今个礼拜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中国正是大力游说以阻止法案过关，中国致函美国商界高管，敦促他们游说国会修改或撤销这一类法案。据德国今日新闻16号报道，德国联邦政府目前正是努力争取生命垂危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获释。德国外交部向德港联证实，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已向中共外交部提出交涉，并提出立即释放张展的要求。11月15号，张展关注组发起人王剑雄在推文中说，今日上午张展母亲如期去上海市女子监狱递交了保外就医书面申请，而狱方的防疫政策是材料交到门房需要等48小时消毒，之后才会送狱政科。早在今年8月初，狱方就已告知家属张展有生命危险。张妈妈10月29号看视频见到张展形容为病入膏肓，且命悬一线，狱方竟至今算是仍未收到家属保外就医的手续。2020年初，张展前往封城的武汉调查中共病毒实际情况，在社群网站上发布所见所闻。2020年5月在上海被拘捕。2020年12月28号，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在闭门审理后，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处张展4年徒刑。张展坚决不认此罪，并在狱中进行半绝食抗议。到今年9月，国际特赦组织、记者无疆界等40多个非政府人权组织发表联署，呼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释放张展。记者无疆界组织说，除了张展之外，中国还有至少10名在押的新闻自由捍卫者在狱中面临生命危险。记者无疆界统计，目前中国至少有122名记者被关押，是全球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国会参议员乔什·霍利星期二释出了捍卫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家长权利法案细节。根据这一份家长权利法案，给父母的八项权利，其中包括有权知道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在学校里面接受什么教育，并有权了解哪个给他未成年子女授课，并有权了解接受学校合同和资金的个人和组织的情况。同时 有权在上课时候访问学校并查看其未成年子女的情况，有权获得有关其未成年子女的所有学校纪录，包括医疗或其他纪录，亦有权获得有关收集和传输其未成年子女数据的信息，同时对学校董事会有足够的问责和透明度的权利，并有权了解影响其未成年子女在学校安全的情况。该文件指出，在全国各地，美国父母一直被一些自以为是的官僚和学校董事会成员嘲笑、欺负和轻视，而当涉及到教育时，家长的参与并不是问题，而是一种解决方案。该文件引用了弗吉尼亚州前州长特里·麦考利夫的一句话，他说，我认为家长不应该告诉学校他们应该教什么。霍利敦促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检察官调查和起诉公立学校董事会会议和学校的抗议活动，特别是先前那一封臭名昭彰将家长给了国内恐怖分子的信。他说，无论是司法部试图将家长归类为国内恐怖分子，定是由黑钱资助的活动家试图悄悄地将批评性种族理论引入学校，家长都已经在这里注意，现在是时候将控制权还给家长，而不是让官僚涉足并授权家长开始一个教育开放的新时代。